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我们众人带到你的脚前，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像玛利亚那样领受上好的福分。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把一天的劳苦愁烦通通卸下，将一切的重担放在你的面前。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主，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得安息，求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滋润我们，光照我们。主啊，求你来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圣灵亲自的来引领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接下来查经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来祝福恩待。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查经的内容是以西结书20章第4到第7节。那艾琳，麻烦你读一下 Amplified Bible 英文版的 Ezekiel 20章4到7节。
Ezekiel 20, verse 4 to 7. Will you judge them, son of man Ezekiel? Will you judge them? Then cause them to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e abominations of their fathers. And say to them, Thus says the Lord God, In the day when I chose Israel and lifted up my hand and swore to the offspring of the house of Jacob, and made myself known to them in the land of Egypt, when I lifted up my hand and swore to them, saying, I am the Lord your God. On that day, I lifted up my hand and swore to them to bring them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to a land that I search out for them,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a land which is an ornament and a glory to all lands. Then said I to them, Let every man cast away the abominable things on which he feasts his eyes, and defile not yourselves with the idols of Egypt. I am the Lord your God.
感谢主，接下来请苏老师念和合本。
以西结书20章4到7节，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同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最后，请Rosa 念一下自告本的以西结书20章4到7节。
人子，你应开庭审问他们，叫他们知道他们祖先的丑恶。你向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在我拣选以色列之日，便向雅各伯家的后裔举手起誓，并在埃及地显示给他们，向他们举手起誓说：‘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在那一天，我曾向他们举手起誓，要领他们出离埃及地，到我早给他们拣选的流奶流蜜的地方去，那是普世最肥美的地方。那时我向他们说：“你们每人都该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不要为埃及的神像所玷污。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
好，今天我们只查非常短的4节的经文。今天这个几节经文里面是耶和华他说的这个，就是像以西结说的这几句话。那我们上一次翠梧姐带我们讲了，就是说主耶和华非常非常的生气了，他已经好像不愿意跟以色列直接对话了。来通过以西结来跟他们讲话，就是，有的时候 你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你就不想跟那个人讲话。那个神在这里，他对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真的大大的得罪他，然后他跟以西结说：“你要审问审问他们，你要去这个审问，就是带着一种来判断他们的罪，来把那个罪。”给他们，你们有这些的罪，就是已经是审判的意思，不光光是问他们，不光说是啊，去询问他们，其实他就是已经是知道，已经有结论，他们犯了多么可怕的罪，让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罪。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其他有经文有讲到说呢，主不会按照他父亲的罪来定儿子的罪，也不会按儿子的罪定父亲的罪，个人承担个人的罪。但是在这里一节，他有讲到说，让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这里呢，为了强调的是一个就是反思，就是说列祖所犯的那些罪，是会影响到他的后代的。虽然就是在经文里面有其他地方讲儿子不承担父亲的罪，就是父亲的罪他自己承担他，但是我们知道是在先辈的罪、祖上的罪，他是的确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他那个罪的后果还是会延续下去。最直接的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的罪就延续到人类的后代。然后呢，一个呢是就是基因的方面，我们知道，如果这个父母他酗酒，或者说是他吸毒，对孩子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在基因里面，在血液里面就已经被玷污，就已经会带着他们祖上的那些或者祖上那些的不好的那些。就在遗传当中，就可能会遗传下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他讲的一种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比方说你从小看到你的父母，他们就是一直就是骂人打架，然后你很有可能这个小孩他，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要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他眼睛看到，他就很容易学。我们家以前就是在上海的一个就是很不好的，就像那种贫民窟的那种地方，因为就是说解放以后嘛，很多人他们就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吧，就是说就是过着就是非常贫穷的这种地，在这些地方。我们那时候也是，就是，住的那个地方是非常贫穷的，然后，很多的小孩子他都是会骂人，很小很小的小孩，都是会骂人，骂很脏很脏的话。那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他们就是从他们父母那里，他们在家里面听到父母这么骂，然后他们就会跟着骂。然后我们从小，我们的父母就一再一再的关照我们，说虽然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就不能看周围的环境，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学，就是其他小朋友他们骂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就是不能够跟他们那样。就小，尤其是小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学会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但是说。不是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或者说你的父母是这样，你的小孩就一定是这样。那也有同样的父母，对不？同样的，比方这个父母他是家暴的，但是他如果生了2个儿子，可能一个儿子他就同样也家暴，他以后就也打他的老婆，可能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天经地义，我爸爸就是这样打我妈妈的。但是他另外一个儿子呢，他可能就不会，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爸爸打我妈妈，就是我妈妈非常的可怜，我一定不要打我老婆，我一定要对我的老婆格外的好。就算父母是同样的这样的同一个环境里面出来的，当孩子他会反思的时候， 他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不一定就是被他定得死死的。所以在这里这一句，神对以西结说，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举那些可憎的事，在这个言下之意呢，要让他们反思，让他们去回头看他们的祖先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可恶可憎，然后你们是不是还要像祖先那样？还要像那些他们，而且他们也得到了他们的下场，他们的受到各样的惩罚，各样的痛苦。那你们是不是也要跟他们一样？那人跟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人会反思，那个动物它不会反思。那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交往当中也是这样，有的人他在跟别人的关系当中发生问题，跟这个人也发生问题，跟那个人也发生问题，跟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也发生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他会反思的话，他就会停一停，就想说：“哦，跟一个人相处不好，那是不是因为那个人他可能对我有什么偏见？”那你对跟第二个人相处不好的时候，第三个人也是同样想说，那你就要开始要反思一下。那是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并不是好像为什么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看见我就很害怕，看见我就要跑，或者说，看见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人不好招惹等等。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反思，说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是不是我有哪些要改变的地方？那个信主和不信主的人，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是好像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不信主的时候呢，常常就是看到别人的问题，觉得是别人对我不公正，别人对我不好，对我挑剔呀也好，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信主以后呢，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就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是去老是盯着别人去，而是会反思自己，说：“哎，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我哪里做的有点不大对？是不是我应该有改变的地方？不要看着别人眼里面的那个刺耳，忘了自己眼中的良木。那求主就是不断的加给我们这种反省的能力、反思的能力。因为这个对我们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当一个人不会反思的时候，他就会就是陷在原地踏步。比方说一个小孩，他有喜欢打人、动手打人的这个恶习。那如果因为他打人，他受到了父母的惩罚。如果他反思的话呢，他就会觉得说。我打人不对，我要改变，我要改正，我以后不要再打人了，他就会成长。如果他不反思的话，他就会觉得说，我今天打人被抓到了，我下次打人不要被抓到，或者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千万不要给人家看到，这样打人就没，打了也不会，就是父母知道，这样他就不会成长，他以后还是会打人，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我们自己本性当中，我们人的肉体，我们的自我里面，没有良善，就是他是很抗拒成长的，非常的抗拒成长，他没有一种真切的这种想要成长的那个愿望，常常就会抵挡神，常常就是拒绝成长。那就求神要给我们反思的能力，给我们反思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在不断的反省、反思当中可以成长起来。然后接下来，耶和华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我们看到他这里第五节说。说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第七节最后一句也是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的，两头夹在一起，两片面包，上面一个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它下面一句，最后一句也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当中的内容是在这个框架当中，神所给的应许，神所向他们起的誓，他都是在他的本性的框架当中，不会超过他本性，不会超过他的本质当中的还有他的原则。神是非常有原则的，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不是一个毫无头绪，想到哪里做到哪里，就是像有的时候像父母教训孩子的时候，他一时生气就气得就没有就是想起来气了就骂一下，就是没有那个原则。就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想想气了，我就突然就那个很生气。然后想想有的时候说，哎，算了算了算了，何必呢？我又算了。我说还好，我有的时候觉得说还好我没有小孩。如果我的小孩有小孩的话，也很可怜这个小孩，因为 他。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可以被接受，什么是不能接受的。就是有的时候，同样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可能就特别生气，有的时候就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其实对孩子来说，他就说宁愿是你一贯的，就说哪怕就是在心理学上面，他们有做过对孩子他的安全感。做过一个调研，就说哪怕你这个父亲，哪怕你这个父母是一贯的不好，一贯的不好，比方说，什么什么都要打他，然后即使这样，他都会比你一会儿对他好，一会儿对他不好，一会儿 OK，一会儿打他，那样他还更有一点安全感，因为他是知道 会发生什么，否则他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一会儿 OK 了，一会儿不 OK 了。这样的孩子他是最没有安全感的，那么我们的神呢，他是一贯就是他的所有都是在他的那个最完美的品质，他最完美的公理真理里面，他的原则当中，他的框架里面，我们的神是不变的神，他所说的必然会发生。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为他们敞开了牛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我们可以翻到当初他对摩西所讲的这些的话，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第七节到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要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就说他上帝给他们的这个所起的誓，其实他有三重，一个呢就是。带领他们脱离苦难，让他们从那个在埃及人对他们的压榨当中，把他们带出来，不必再受那样子的压榨，那样子的欺负，那样子的困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带出来以后呢，要带到哪里去呢？是带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就是非常丰富。可以享受的地方，而且那个地在万国当中是有荣耀的。那就是第三个呢，他后面还讲，就是说他到了那个地上呢，是要在山上来敬拜侍奉耶和华，就是第三章第十二节所说的，就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那必将。并且是敬拜耶和华，他是一层一层，一层高过一层，先从他那个困苦里面被拯救出来，救出来， 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享受到一个上帝原来造人他本来计划当中你人应该享受的那个美好的生活。然后第三个呢，是到了那个山上以后，他不是就让你们自己去享受美好生活了，他最终的目的呢，是和上帝同在，并且在那里侍奉上帝，并且在那里，敬拜上帝，整个的人生的重心转变，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到以神为中心。那这也好像我们一个与上帝同行的那个过程当中的一步一步往上走，从那个困苦当中出来，然后来享受丰富，最后是转向以神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他的人生不再是一个就是自己活得开开心心的这样一个人生，他的人生是跟永恒发生了联系的。他的人生不再，你就因为你现在活得再开心，有的时候我在微信上啊，在网上啊，看到很多人的分享啊，你怎么样情商高，然后你的婚姻就会好一些啊，你怎么样就是聪明一点，然后你的投资回报多一些，晚年就可以过得开心一点等等，那当然很好了，但是或者说是怎么样健身可以很健康，当然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最后人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还是要死的，对不对？就是连拉萨路复活了，他最后还是也要走的。但是只有当人的生命进入到永恒里面的时候，跟神的永恒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一生。否则你这个一生再完美，到最后也是就是尘归尘，土归土。那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就要常常的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走这一条向上的道路，一步一步的出来，不要到后面就是到第一步都还没出来，就是第一步从困苦当中出来。那我们我之前真的是有看到有的人信主信了很多年，人就在困苦当中出不来。人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后面讲说，第七节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致自己。就是说，我们回到刚刚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明明我的百姓在埃及受困苦，他都听到。他们发出了哀声，他也听到，然后他也看到他们的痛苦。你看他这个第七节里面有三处，他们所受的困苦，他们所发的哀声，他们所受的苦，他们发的哀声，他们的痛苦。然后第九节又说他们的哀声。其实他在埃及是很受苦的，那他为什么在埃及受苦，他还不能够离开那个可憎之物，还不能够离开埃及的偶像。你是不是你既然在埃及受苦，你就应该很憎恶埃及和埃及的一切才对呀、啊？哎，怎么会你在那个地方受那么多苦，你还会去心里面还去贪恋那个偶像？那就好像有的人就是说，你看那个无产阶级被那些有钱有势阶级压榨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他们就想着反抗、反抗、推翻那些上层，然后推翻以后，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过不了多久，他们自己就变成那个有权有势阶层，他自己就去压榨后面的人了。他每一次，他不是说他推翻了，他会跟以前不一样，他翻过来，他还是一样，跟以前是一样的。他从那个埃及出来以后，你不要以为他就憎恨埃及，他以后就跟那个埃及一样，因为他这个自己人的本心，人的这个 total depravity 就是完全被污染了，就是在亚当夏娃那个原罪之后，人的内心的这个败坏已经彻底的败坏，他想要的就是那个。他想要的就是那个黑暗污秽的东西，就是那个很小小小孩，他要是 想要打电子玩电动玩具，你跟他讲100遍，你说你打这个电动玩具，你眼睛会瞎掉，然后你会 变笨，然后你功课会不及格，然后你跟他讲再多遍，他也没有用，他就是想要，就是他的这个本性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神说你要离开那个可憎之物，离抛弃那个埃及的偶像，就是等于再一次的要提醒我们，那不要对人性抱有幻想，不要对我们自己的人性那个已经彻底坏掉的人性抱有幻想，只有来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让他彻底来取代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离开埃及。才有可能，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进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光明的国度。求神怜悯我们，来把上帝的话，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感谢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请苏老师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聚在一起，共同来承受神赐给我们他生命的话语。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0章4到7节。我们上次读到第1节到第3节，就是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耶和华，他们到以西结先知的面前。为什么求问耶和华要到以西结的面前呢？因为众人都知道以西结被立为神的先知，就是能够先于众人知道神的话、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来求问。可是神的心是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他的跟前，都可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亲身的来领受他赐给我们的救恩，他的救恩就经由他的话告诉我们，是得救的智慧。他喜欢不断的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只要我们听了信了，如果我们信了，那么他就在我们里面，会成为我们里面的光亮跟生命的动力。我们会遵行他给我们讲的话。当我们会信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那么，神知道这一切，神的话就临于以西结，以西结就领受了神的话。神说，在第3节，这些来求问他的，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他拒绝再被他们问。为什么神喜欢告诉我们，我们当行的、当守的律法、当做的事？当人去问他，可是这一些人非常非常迷失，就是当我们的心中有偶像时，我们的心中有诉求时。我们去祈祷，就是要神同意我所想的。甚至于旧约中有一个先知叫巴郎先知，在民数记的第22章，就是他是先知，神跟他有亲密的往来，但是当摩押王巴勒带着很多很多的金银宝石。要把它收买去诅咒以色列的子民，这不用想也知道，以色列子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凡是祝福他们就得祝福，诅咒他们就得诅咒，这是再清楚都不过了。为什么神的先知还要说我去求问求问神，可不可以跟你们去？神回答了，他没有去。下一次更多的钱来了。他又去求问，又去求问，一直求问，因为他心中有爱金钱的偶像。他想要的，他就是一直在求。如果你为了罪恶不义而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 神不回答你，神借着你心中的偶像就会回答你，哦，可以去。后来去的路上，连那驴都讲话了，阻挡他去，他还是想要去。也就是这样的，就不被求问，因为你再怎么问，你都不满意神给你的话。我们读前面的几节就知道，神借着他的先知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非常多的话，他们因为不听，他们不听，还要问，问到一个地步，我不被你们求问。第四节，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他不但不让他们来求问，他问以西结说："你要审问他们吗？"继续，他说："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也就是以西结，他很安静的听神讲话。神的意思是要他说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就是神要使得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恶、他们的错误。这一个错误。"如果继续在错误上走，就会越来越偏离了主的道路。如果我们第一步走错了，走了两三步，发觉这里不对，要怎么办？回头，回到起初的路。如果你继续说"我可能有捷径绕到后面去"，起初好像一点点偏离，你不想要麻烦再回去，你就继续想要找捷径，也就是不走在神命定的一步一步的带领跟正义的坦途上，你就越行越远，越行越远，越行越远。当行了很远了以后，你求问说："让我有捷径去"，可是那是上亡的道路，是通往地狱的道路。你赶快回头，可是越来就越不回头，这一个越不回头，也就越迷失。当人在迷失时，他所想的会很不一样。他迷失了，他所想的很多，因着害怕环境中，他想要的答案，可是不是神真实可以解决他问题的答案。那么他们的求问都是带着自己的诉求，其实是把神当作偶像，我来卜卦，来问一问，来问问。但是，神启示以西结，要把他们从起初的错误让他们知道，也就是神启示给摩西，赐给摩西十诫律法。第一个诫就是不能拜偶像，要尊耶和华为至高的神，他是忌邪的神，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救援，没有任何的偶像可以救我们。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如果这个核心没有，其他全部都没有。所以从列祖，他们就不断的拜偶像，在偶像中继续的堕落，而这个堕落就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可是神还是指明了他们的错误。当神显明了我们的错误，是给我们机会悔改。我们已经不会悔改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是错的。如果我们习惯了一种状况，我们就不知道这是不可行的。说谎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但是你活在这个世界里，大家都说谎，甚至还说不说谎，天诛地灭，这什么话？哎，我的谎话是白色的谎言，都是谎话，因为神的话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说谎话的就是做撒旦的子女，他是说谎者，又是说谎者的父亲。至于我，主耶稣，还有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子女，是说真理的话，真实的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的是而又非的，就是邪恶，特别是邪恶多了，就积非成是。我们已经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当我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迷失。神，他爱我们， 他来寻找我们。主耶稣就是光，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光，他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他的话他会赐给真理的灵，来解释就发亮光照，使我们能够通达知晓，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得到他的光亮。所以扫罗走在错误，那时那些迷失的神的选民都迫害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扫罗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恐怖分子。他们做的极恐怖，你若是信主耶稣，就是被抓去光，就是被打，被石头打死。在末后的时代也会再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这一个迷失对他祖先所传讲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信的怎么这么不一样？因为他在黑暗中迷失了，是他想象的。那么这一个错误，当主显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见到了光，他就知道他错了，他悔改了。只有借着神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我们若不看见光明，我们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所以神带着极大的爱，如果一直在你错误的道路说向左向右，你已经偏了好远了，也不是向左不是向右，是回头。你又不想回头，你就说三选一，哪一个呢？做签也是三个，向前直走，向右转，向左转，可是都不是，是以上皆非。可是神的话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若真要求神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就必须谦逊的来到神的面前，放下自己所有自己的想法，求他光照我们。当他光照我们的时候，借着他的光明就把光明看见。其实第一个看见的是自己的罪，每一个看见神的荣耀，就是神在荣耀中显示他真理的光，他的光就带着审判，会把实情显示出来。这一个神的荣耀的光就是他的圣洁，也是在最后审判时同样圣洁的神显示他的光。那公审判时是我们错得太离谱了，真的受不了。可是现在我们愿意神光照我们，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的生命会更新。所以扫罗就悔改，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公义的神必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宝血，把我们的生命洗得圣洁没有瑕疵。他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不纪念我们的罪，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使得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有多么远。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就是他纪念他圣子的血，已经把我们的罪付上了赎罪祭，把我们赎回来，就让我们除掉了这个罪，就能够活在他带领我们那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坦途上。他荣耀显示给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看到了自己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当大家都唇舌不洁随便讲话，那么自己沾染了不洁就没有感觉。所以当神的光就看到了我自己的罪，就能够悔改。舍拉弗用天上的祭坛的炭火碰触他的唇舌，就被洁净，他就可以有洁净的唇舌传讲神圣洁的话。所以神还是带着极大的爱再跟他们讲他不断的说的话，从他们的祖先起直到现在，直到现今还对我们基督徒还是讲一样的，不要拜偶像，只有一个神，除耶稣基督之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你为什么要去找耶稣基督之外的偶像来解决你的问题呢？你要他们知道列祖那些可憎的事，这一些知道 就是神的光，神的光就有审判的特质，就是把真实的不好显示出来，好使我们在光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生命的样子。只有悔改一途，所有碰到神的光、碰到神的人，都是知道，求你赦免我的罪，我向你明认我的罪。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从起初神就怎样的爱他们，他在天上看到了雅各的后裔在埃及做奴隶，受到工头的压迫，非常不合理的对待，非常的痛呻吟，神就怜悯他们，打发了摩西来拯救他们，也借着摩西向他们讲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的意思是 “I am”，不 “I am”，“I am”，就是他是起始，他是终结，他是道路，他是生命，他是，不是别人给他的路，他本身就是道路，不是别人给他的生命，他本身就是生命的创始者，他是。一切的创造者，一切的被他口中的话所创造的，也因着他口中的话被保存着现今的样子。他保守我们还活着。我今天在赞美敬拜的时候，一首歌，不管是清晨，不管是夜晚，我们都要感谢你，赞美你。我的心深深的感动，我能活着就是他的恩典。若不是他的恩典，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若不是他的恩典，我在罪恶中，其实在属灵上是有死的，将来也是死的，要进入地狱，永远跟他的爱相隔绝。跟他相隔绝的，就是死的。只有在他内有生命，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他是那最伟大的创造天地的阿法，起始，Omega，终结。他是我们的救主，就是从起始到终结，他不断的让我们惊艳到他的救恩。他是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恢复生命的起点。我们重生呢，是他的圣灵所生的，开始了我们在基督内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看着他，他摆在我们前面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看着这，他摆在前面的道路，看着他快跑，他是信心的完成者，欧米伽，他要亲自让我们在这道路上学习着认识他，惊艳到他的救恩，他要以拯救我们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纵使我们有困难，只是惊艳到他那一个拯救我们的全人，以及他爱我们的爱。不离弃，不弃舍，不改变，那永远的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只要知道这一句话，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有依靠了。那日我向他们起誓，这一个起誓，只是表达着他所说的这话，那一个。让我们能够很敬畏，知道其实他只要说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我们若认识他是谁，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以西结就是认识他，每一句话他都不打折扣的，认识他是谁。我们认识，但我们会敬畏他。他怎么说，我们都很敬畏他，要遵行，毫不怀疑的相信。有时我们的信心小，他就再说一次，再说一次，再保证一次，再保证一次。这一个启示是强烈的表达，他一定会照着他的誓言去做，甚至于他启示以我们立约，主耶稣是用他的血以我们立了。新而永久的盟约， 我必要领他们出埃及地，我绝对会领他们出离埃及地。埃及在属灵的意象里，就是指着世界。埃及的王，法老王，就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王是撒旦，法老王是世界王的预象，就是一直说话不算话，而且很心硬。是神允许法老王心硬，好使得以色列子民可以看见神多多行的神迹异事，好把光荣归给神。就是世界的王已被耶稣基督审判，我们是信耶稣的，耶稣是头，把我们连接在他的身体上，这世界一切都踩在脚下，撒旦是在世界里是被践踏的。我要领他们出离埃及地，就是出离了一个黑暗拜偶像没有盼望的那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一个世界，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说，黑暗的灵弄瞎了世人的眼睛，有一个世界的灵的一个邪恶的风气，让整个世界都迷失在这一个邪恶的环境。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一个肉性的贪婪，那一个败坏，那一个不洁，那一个罪恶，真的是可怕，在那里很痛苦。我不想犯罪，可是我会犯罪，我犯罪了又不想犯，我还是会犯。埃及是两难的，就是我想的我不能做，我做的我不能想，这一个最后就很迷失，一直活在罪恶里，也不会想。可是神来帮助我们，看到了浩光，我们有了盼望。而神给我们的盼望，只要我们在他的爱内，我是没有想要改变的，我一生要跟随你，直到永永远远。因为这个爱，我也爱神摆在我周遭的近人，爱他们，关心他们。因为神要我们爱的，就是他给我们爱的能力，代表他去爱。我们爱神，亲近神，神就把他的爱给我们。以色列子民非常非常的背逆，实在不可爱。可是以西结为他们受尽的苦难，吃很少的食物，睡眠要向一边睡足够的时间，这一个长期的受苦，就是因为他爱以色列子民，要把神的爱告诉他们。摩西也受了很多的苦，把神的启示给神的选民。众圣徒众先知都有神的爱，来在磨难迫害苦难中来爱神所爱的在罪恶中迷失的人。圣经甚至这样提，所有的先知，哪一个先知以色列神的选民以色列的祖先没有迫害过呢？连最大的先知耶稣基督也是被他的国人他的选民喊着定死他而定死的。但是神他应许要把我们从世界的灾殃中救出来，他救我们出离世界，是要给我们一个不属于世界而属于他，他的家，他的国，就是天国，让我们从世界里被救赎出来，进入他的国度里，进入他的家中。就是他把这在埃及中受压迫的以色列子民从那里拯救出来，赐给他们去到流奶与蜜的地方。奶指的是爱，爱很多就流动了，流动出来。当你承受主的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那个爱会流出来。我第一次尝到主好大好大的爱是1991年6月29号，那个爱真的从我里面流出来。我看每一个人都很可爱，我就想到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可爱，从来没有看他们这么可爱。 他们还是原来的样子，是神的爱在我的里面看到了神在他们生命的爱，他们是在爱中被神所创造的。难道只是我的女儿、邻居的孩子呢？也一样，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可爱，也就是这一个很多的爱流出来的那一个生命的供应，叫做奶。蜜指的是喜乐，我吃了蜜，眼睛都亮了，心都快乐了。这一个蜜也是流出来的，是圣灵里的喜乐，这是在神那里才有的。这是一个流奶又流蜜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查看、可以看见的、可以知道的。这个看见是神要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信神给我们的，要进入福地、进入天国，是有阿拉克人、巨人。有很多考验，我们必须经过很多的艰难考验，才能进入神的国度。这一个神的国度，神要给他们，神是要给他们，让他们进到神的国度里。这是他启示，而且他们已经经验到神怎样以十个神迹异事，把他们从世界的王、法老王。那里释放出来，那么他们看到这么多，可是他们还是继续的耳尖心硬，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就迷失在旷野中。本来不需要走那么长的时间，那一个时代只有两个人，加勒以约书亚，因着信进到了这流奶与蜜之地。其他的都死在那里，神的意思是叫他们全部都进去了，他们不进去。后来就是由神的那一代的选民之后的下一代进去了，所以神还是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是在万国中都没有的。世上有很多的国，也只有一个国。是永远的国，神的国，天国，是荣耀的国。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他们除掉心中的偶像，那一个偶像是他们心中所喜爱的，可是却是可憎之物。有的时候，你爱那一个不该爱的，他会带给你非常非常大的痛苦。这个痛苦真的是很大，有时那个大，大到你难以承受的地步。偶像带着极大的捆绑，偶像会让你继续的活在错误中，远离了神。因为神他在一切事上独占首位，也就是神在一切之上，他要单单独独的占着首位，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取代了这个位置。偶像就是不是神，却占据了神的位置，那就是偶像。我们只有让神做我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若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就是独占首位，没有什么跟他一起并排并坐的。他是至高的神，他在一切事上独占首位。当他独占首位时，他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生命中，那就是他的国度，是他的宝座安立。从他的宝座就要流出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都会好。这一切的好是不断的。涌出的神的爱，涌出的圣灵的喜乐，为什么要偶像呢？一代一代的迷失，神还是在起初告诉他们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他没改变。如果我们在起初会听，已经在福地里了，也像以西结这样的生命，也不会有圣殿被巴比伦王攻破，把这些人。带到埃及去，从埃及出来到以色列， 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还是被带到了巴比伦70年，可神还在讲一样的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在我之外没有偶像，你们要弃绝偶像，我们愿意听呢，一切就会开始好起来。我们也有神的光，我们接受神的光，就会看到自己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偶像，就是阻挡着我们亲近神。有的偶像是电视，你花太多时间看电视不读经；有的偶像是金钱；有的偶像是你的罪恶、赌场、酗酒、吸毒；有的偶像是犯罪，那个极严重的罪。主要把一切的偶像都去除，让我们进到他给我们的国度里。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至高的神。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他。我把时间再交给伊娃姐妹。
请哪位弟兄姊妹想要分享的请举手。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也谢谢伊娃的分享。今天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那我看到了几个字，就是拣选。拣选在第五节说，你向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在我拣选以色列之日，便向雅各伯家的后裔举手起誓。这一个拣选就让我看到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在经上主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选了他，而是他先拣选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当这份信仰我们最终信的时候，好像觉得啊，是我选了，可能我从各个什么信仰中我选择了这个信仰，但是在圣经上这属灵的真理显示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不是我们先选了他，而是他先拣选了我们。甚至在创世之初，在基耶稣基督里，他就选了我们。那以色列家雅各伯家以色列的后裔，其实是上主先拣选了他们。被拣选的是在于拣选的那位，他有主权，不是说被选的这个有多么好，有怎样好。因为经常说，其实我们也不怎么样好。当他拣选的，有的时候拣选民长啊，拣选那个以色列的历史中的人物，他说，诶，我在这以色列家族中是最小的一个，可是主就是选了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有权柄。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中，我有时候也在想，在我自己的家中呢，其实我爸爸这边呢，在我父亲这辈是什么都不信的。他经过了中国的文革，然后有一些事情他看见了，他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他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呢，可是当我自己嫁到了我婆婆家之后，我婆婆开始给我传福音。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是他先选了我。如果按照爸爸这边的呢，可能我现在还是活在世界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可是因着他选了，那在他适当的机会，他呼召了我，他也派遣周遭的属于他的子民传福音给我们，让我们听见了这福音的好消息，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选民。那同样呢，以色列也是他所选的，他选了呢，那他又是一个有秩序的神。刚才伊娃也说他是有秩序的他是有原则的，他举手向他们所起誓，那他是忠信的，他就要成行他的誓言。所以在以色列子民从亚巴郎到达卫的一代一代的，到最后看，我们始终在看拣选的那一位，他一直没有变，他始终是在看着他们，他的眼在关照着他们。甚至他跟亚巴郎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被奴役400年的时候，那他也在听，他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时期一满的时候，他就把他们领出来了。那这里头也提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埃及，还有一个呢就是流奶流蜜的地方。那我们读经我们都很熟悉了，这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指的是他给他们所拣选的那一块土地。舒大哥刚才给我们讲说，在属灵上，奶是代表爱，蜜是代表喜乐，就是他愿意他所拣选的子民进到的那一个地方是充满了爱的。当然这一个爱是从他而来的，因为他就是爱，神就是爱，天主就是爱，那也是充满喜乐的，他赐下的圣神有个果实就是喜乐。 那反过来，我们看这被他拣选的人生活在埃及的时候呢？那伊娃刚才带我们读了出谷记第三章，他实际是在那里是非常的痛苦的。他们在那里受奴役、哀嚎、做苦工。可是当主召叫他们出来的时候，那是主派遣梅瑟、摩西去的时候，用大力的手把他们从那里拉出来的。我就在想，好像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也是很像的。本来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是两难的。一方面呢，有的时候里边的良心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啊能做，不能做。可是因着这天然的这一个罪啊，这一个罪在里边呢，就使得我们想做的不能，想行的善不能行，不想做的恶去偏去做。那我们也真的是在痛苦里，甚至有的时候在罪恶中呢，你不想犯罪，可是好像这个罪就抓着你。就让你去犯罪，犯罪之后呢，又有恐惧，又有害怕，因为知道罪恶是有后果的。我深深的相信，其实世人犯罪他是知道有后果的，但是时间长了麻木了。可是主他不愿意我们活在这个状况里，他就派遣了主耶稣基督，派遣了主的门徒们传福音给我们听，让我们听见了，知道他拣选我们，其实他不愿意我们再活在埃及里，他要带我们出离埃及。这里他也讲说要离开那个地方，要出离埃及地，去第六节说要领他们出离埃及地，到我早就给他们拣选的流奶流蜜的地方去，那是普世最肥美的地方。哇，这一块土地天主给他们所拣选的，不是一个不好的啊，贫困的，甚至像埃及一样的，而是一个流奶流蜜，是普世最肥美的一个地方。我忘记圣经中有一处也说，他说你们进到那块地的时候啊，树不是你们栽的，果子不是你们产的，就是房子不是你们建筑的，其实都是他的手所预备好的。那在我们今天一样，主给我们预备的是天国，他要给我们准备的是天国。主耶稣也说，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那主也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怎样的？但是主说他会再来，他会接我们到那里去。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离开埃及地，他们本是在那里做奴隶，但是主要把他们带进那预备好的流奶流蜜的福地中呢，给他们的身份其实是他的子民。有的地方说是他的儿子，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父亲，他们要做我的子女，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这一个在埃及，你本是奴隶的身份，我进到这一个福地中，其实我就不再是奴隶了，我不再是奴隶了，而是他把我释放了。那他给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儿子的身份，是子民的身份，就是我们真的是被他带出来了。可是这一群人呢，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边，他们就抱怨说：“啊，你把我们带出来要死在这里吗？”然后后边几节也说说他们不肯听，他们不肯离弃，他们不肯舍弃他们在埃及眼中所喜悦的那一个偶像，就是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中很多的地方，我们还有那个偷偷的喜欢，还有不肯丢的，所以不能够直接就进到福地中。那主也知道他们要在旷野里经过40年。这本是40天，可是他们却走了40年。这40天的路，他们就走了40年，因为这性情不能够在天国里，不能够进到那福地里，所以主就在这里炼净炼净。那之前学习的时候，舒大哥也说，主给了我们一个时期，就是要准备生命，准备生命。当他再来，他说我会再来接你们。到我给你们预备好的地方去，那主再来，他说了，他是一定会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就是像我们天主教徒去参加弥撒的时候，好几次都在讲，我有留意到说，预备主再来啊，他要光荣的降来，他会再来。但是，当我们把这话当话，真的相信主会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当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命能够承受他给我们的应许吗？我们能够还带着埃及的习性，带着埃及，甚至你拜惯了偶像，连偶像都不肯丢。我一边拜偶像，我一边信天主，我还觉着我两个都要抓，那怎么可能能够承受他给我们所预备的福地呢？那从以色列子民身上，他所发生的主说，他们都是你们的借鉴，就是说他们所 生命中所经历的，是在我们这后来他所拣选的这属神的子民中，我们生命中其实也要作为借鉴的。就是我不能一手抓着啊天主给我的祝福，我一手又舍不得把世界的很多的东西，那旧习性或者过去我依靠惯的，我不肯抛弃。那主在这里，他还是要炼净。他的话就在这，他要做的是一定要成就的。那我也相信他给他们所预备的那流奶流蜜的地方。当若瑟厄进去的时候，他说：“这真是一块流奶流蜜的地方，那跟埃及地是大大的不同的。所以主要把我们带进去，可是不能够不听他的，不肯听啊，不肯离弃，而且还是不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就为了被埃及的神像所玷污了，因为他召教我们要圣洁。”像天上的父一样的圣洁，他说：“你们要成全，像天上的父一样的成全。可是你拜这个偶像，就会被他所玷污，就不圣洁了，啊，就不成全了。那主就这样告诉他们说：你不能够这样啊，你必须要听我向你们所讲的话。而且主经常说是我举手起誓向你们所说的。那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的话是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的。”所以，舒大哥带着我们说，要有敬畏的心，就是一定要把主说的话当话。在我前两天听我们下一次学习的内容的时候，其中我听到了哈，好像舒大哥很恳切的在那里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援。说到了末后的那个时期，你呼喊任何的偶像。没有用的，你呼喊任何的名字都没有用，只有你呼求耶稣基督的名，他才能够救你。经上也说到那日，不论大小，人人都要认识我。若是我们今天，我们信这个，信那个，我们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那个可以救我，可是到最后的那一天，你才发现，原来主早就告诉我们了，他是唯一的救援，除他以外，天主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盾牌。所以，真的是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反省，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不知不觉的，就像他们进旷野说又想回埃及去了，说在埃及很好啊，那里有鱼吃啊，有蒜啊，有葱啊，可是好像在旷野中，那水有的时候苦啊，玛纳都变得平淡无味了，可是在这里边，主却用着天上的食粮来喂养他们，给他们的都是最好的，那他们。感恩，反倒是想要回埃及。那当稍稍有一点困难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是他生命中有一些性情，主要炼净他，炼净他们，让他们圣洁，像阿巴父一样。可是他们却说：“啊，我们，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吗？”就是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抱怨。那也反省，在我们信仰过程中，其实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走到最后的一天，还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他们的经过也是我们生命的借鉴，就是我们要感恩。我们知道召教我们这一位，拣选我们这一位，他是要把我们带到流奶流蜜的地方。他给我们预备的是福地，是天国。那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都没有想过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求的。同时，主耶稣说他来是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可是贼来呢，他却是要偷盗、杀害和毁灭。那愿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拣选了我们，那我们何其的有福！当我们敬畏他、愿意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那我相信主的应许是绝不会废弃的。真的有一天，舒大哥一直讲说：“哎呀，渴望我们每一个这小小羊群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不掉队，我们都能够进到他给我们预备的国度里。”那感谢主啊，也谢谢主一直派遣舒大哥在帮助我们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就忘记了啊，有的时候又贪爱世界了啊，有的时候又被环境中的困难吓到了啊，开始抱怨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哦，主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主对我们的心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继续往前。也求主在这个过程中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他准备好，我们的生命能够堪当承受他的恩许。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谢谢徐英姐的发言。想要发言的，我们可以进入祷告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来被光照、被感动。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受苦。主耶稣为世人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你也派你的先知为以色列人受苦，以西结为了以色列人也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主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一再的来呼唤我们，一再的为我们，准备了那么多，把我们真的是用大能大力从埃及地来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有那个机会来到你牛奶盈溢之地，进入到你的美地里面，来享受那个丰富，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同在。主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反省、来省察、来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你所憎恶的偶像，还有没有那个世界上面。我们所喜欢的那些世界上的东西，让我们真的是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因为以别神为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们求你将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来吸引在你自己身上，求你让我们时时的来记得你是我们唯一的神，你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求你让我们时时的来放下这个世界上面，放下那一切来羁绊我们的，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回转来归向你，再一次的来寻求你，再一次来呼求你。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额坚心硬的以色列民那样倒闭在旷野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有那个生鲜活的生命，有主耶稣的。那个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成长起来，让我们真的是因着和你连结，就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的眼睛不断被打开，以我们身上的罪不断的被除尽，主耶稣的宝血不断的来洁净洗净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从里到外的都有那个得胜的样子，从里到外都有。主耶稣都披戴着主耶稣他自己那个荣美的形象，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来继续的来垂听我们接下来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阿门。
门。请丽蓉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这一群人拣选到这里，就是你要赐给我们，真的是那属灵的食粮。亲爱的主耶稣，你让我们明白，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明白，唯有在你内才有永生的生命，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今天的我们就如同那昔日的以民一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常常是分不清左手和右手，但是主，谢谢你，就是不离不弃，你牵着我们走。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爱，亲爱的主耶稣，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义和不洁。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没有你的光，没有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是在污泥中打转，还不知道自己那样的一个光景。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要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领到你赐给我们的那恩许之地，因为你爱我们，你要让我们得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你的爱，亲爱的主耶稣，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唯有跟随你，唯有聆听你的话，亲爱的主耶稣，唯有聆听你的话，而且要把你的话做成为我们的食粮，反复的咀嚼，亲爱的主耶稣，来成为我们活的一个生命，亲爱的主耶稣，唯有这样的，我们才能跟你有连接，亲爱的主耶稣，不要让我们再成为那无光的、看不见的。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体悟你的爱，你赐给我们的喜乐。亲爱的主耶稣，真真实实的让我们感受到，只有在你内才有平安。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环境，就是为了我们得益处。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以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请 Rosa。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是由苏老师来带赞美敬拜。听到玉华，看到玉华说啊，从来没有看到苏老师赞美敬拜，感觉到很棒啊！啊，苏老师最早的时候，他都带赞美敬拜的，然后当然是要分心的事情太多了，这个方面就让别人来发展，那真的也是造就了很多的同仆能够一起赞美敬拜。所以说，谢谢你，你总是让最好的把最好的给我们。今天在看第六节说，给他们带到他们到流奶流蜜的地方去。我觉得以色列他们去的地方跟兰卡斯特蛮像的哦。就是很旷野，所以还在琢磨这个牛奶牛蜜啊，在主的定义里面，那我深信是有他跟我们同在，就是牛奶牛蜜的地方，因为我们不会缺乏，有了他，我们什么都不缺乏，纵使我们在物质上面或许不那么称心如意，可是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心灵上的满足？所以说，谢谢你，今天也看到，因为没有沟通好，伊爸跑到百令家去了。然后他来的时候，真是，要是我是觉得我会有点点怒容，他是完全没有，还是很喜乐的，感谢赞美主。主在我们的生命中造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愿意遵循主的旨意。在这里讲到偶像，我就想，我很好啊，我每天按照时间我读经祈祷啊，去望弥撒，我念玫瑰经啊，我念慈悲忏经啊。可是如果这些墨守成规的事情，就说这些做的事情变成墨守成规，那么是不是就成了我的偶像？我是不是有那样子的心，能够打开我自己的心，听主说，你做别的事情，或是做我更喜悦的事情？主，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圣神的带领，圣神的领导，让我们在我们的身心中就走那条直线。而不是走弯曲的道路。感谢主，谢谢主一直带领我们，也求主继续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走在你的正路上。阿门。感谢主，赞美主。
请艾萨姊妹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主啊，你每一次跟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是很宝贵。主啊，我们今天听了你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时时刻刻，主啊，我们的眼目都在你的身上。 主啊，也求你也赦免我们。主啊，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转离你？主啊，求你赦免，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身上，因为你说我们的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主啊，你说眼目是，不好的，全身都是黑暗的，但是眼目若是好的，全身就有光。主啊，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身上，求你给我们，求你让我们常常纪念你，常常眼目定睛在你身上，紧紧跟随你，跟随你的样子走。主啊，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门。
门，谢谢 Esther 姊妹，小柔姊妹，请。
感谢主，你今天教导我们，要我们能够警醒，要我们能够不断的祈祷，因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是你对我们的旨意，求主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个旨意，完成这个召教，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论在黑夜在白天黑夜，我们都可以不断的祈祷。当我们祈祷的时候，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堂的捷径。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主你所愿意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醒悟祈祷，求圣神在我们内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祈祷的重要性。也感谢主，你透过我们与你的交通，你兼顾我们的性德，你兼顾我们所需要的，你看顾着我们。感谢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求你继续光照带领，使我们步步体会上主你的心意。以上所求全靠我们主耶稣基督，阿门。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有你的俯听我们的祈祷。你是我们唯一的救援，你是我们所敬畏的上主。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德，让我们能够时常的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祷，来聆听你的教导。求你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愿意也渴望、盼望成为那完全符合你旨意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依靠我们的能力，依靠我们的不极微小的性德，依靠我们的薄弱的毅力，我们实在是很难的做到。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刚强壮胆，让我们的心、我们的信的都是那坚强的，都是那能够持续的，都是那不被这世上影响的，而是那单单的就来仰望你，来追随你，那充满力量，充满平安，甚至也充满喜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门，谢谢小柔和佳佳姊妹的祈祷，我们一起用舌音祈祷，向主用说不出的叹息，用圣灵的感动，圣灵教我们的方言来向主向上祈祷。谢谢今天各位的参加，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这个感谢的声音是重复出来的，更好、更强，还带着回音。愿天上的众圣徒跟我们地上爱主的人一起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 谢谢伊娃带我们美好的查经。今天临时的一些改变，就造成了很多复杂的状况。我也是在一个很急忙的中间，我应该要打电话给伊娃的，可是我一直在忙着设东西，把东西都找出来，很久没有弄了，所以一直忙到最后一刻，然后收到电话，发现伊娃是在艾琳家。但是这个事情我看到没有人动怒，他一来都是笑嘻嘻的。我估计从艾琳家到我们家其实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唱歌赞美应该敬拜不能够提前结束，我只要唱到他来了，然后给他休息一下才可以。不过感谢主，就是给我们侍奉是活的，因为我们都是活的生命、活的肢体搭配在一起。那有主，一切都好。感谢主，让这么多活的肢体都已经可以彼此搭配了。所以我是深深感谢主，又给我很久没有带赞美敬拜，有这个机会来带赞美敬拜，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他。有好多好多的需要能够把自己准备好，回应主任何状况的安排。那么，只有靠着主的救恩，应该要讲，真的是主拯救了，好像还是这样很顺利的都走过来。也求主祝福艾琳以及我们中间身体上软弱的，都能够很快的能够恢复。那心灵方面也都能够被主提到很高的位置，是在圣灵的喜乐里如鹰展翅高飞。奔走不疲倦，高飞而不困乏。愿神帮助我们，就是一群会飞的天上的鹰，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神的勇士。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